好，大家早安。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哈。有些同学上个礼拜没有来，但是没有关系，左边还有讲义，那你们可以上网去收听上个礼拜的。那我们上个礼拜就介绍一下课程的大纲，然后这堂课最主要就是帮助大家从恋爱一直到婚姻，是给单身的朋友们。那你知道人都要进入一个婚姻，那进入婚姻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从一开始的交朋友啊，你有对象要怎么保持，那没有对象你要怎么去找，那在还没有碰到对象之前你要做什么样的预备。所以并不是说我就坐在这边等到有一天有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然后事情就成功了，并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先要预备自己。当我们在预备自己预备的到一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才可以进入婚姻。因为婚姻是一个两个成熟的人在一起才能够建立一个家庭，如果有不成熟的人呢就开始进入婚姻，那婚姻就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你就婚后吵架啊、争执啊就很痛苦。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里面婚姻是没有后门的，但是有天窗的，但是你不要每天开着窗向上帝去呐喊，那上帝会想说，那你婚前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婚后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是希望把那个问题减到最低的程度，然后希望各位找到的对象都是最适合你的对象，不是说大家所公认的俊男美女条件好的人。条件好的人并不一定是最适合你，你要找的是一个最适合你的人，对不对？那我们呢上个礼拜呢有讲到说，你对神的信心是如何，你活出来的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你对神有信心，你就会相信神一定会为你预备的，只是时间的早跟时间的晚早婚并不一定好，晚婚也并不一定不好，只是看你什么时候 ready， 然后什么时候会碰到那个对象。搞不好你已经预备好了，但是神要为你预备的那位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他需要时间。那有的时候呢是那位已经预备好了，是你自己还没有预备好，那所以呢你就要加紧脚步预备好自己。那预备有很多的方面， OK， 那我们今天呢最基本的就要先知道你自己是谁，因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对不对？你若连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个性，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对事情的认知是什么，你怎么样去找对象呢，对不对？这么多的男生女生在你的面前，你怎么晓得诶这个人的价值观跟我一样，这个人的个性是我蛮欣赏的，这个人我们将来生活在一起是可以互补的，所以你并不晓得，所以一定要认清楚自己是谁。 OK， 那当如果说我们要找说好的对象，那什么叫好的对象，他到底要好在哪里呢，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人家眼中的好对象呢？每个人都要找好对象嘛，那你的好对象是不是也要找一个你是好对象呢？真的要看说你自己是不是人家的好对象，如果不是的话呢还来得及，还可以弥补，还可以去追寻，是追寻上帝的话语。你越认识上帝的话语呢，你的个性你的各方面就会越成熟稳重，然后呢这个也就容易被人家吸引别人。然后我们就先看到我们的形象是什么，要先搞清楚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呢就开始，一开始他就说我们的形象是什么。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形象的，我们应该要反映上帝的形象。那但是我们今天反映的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啊，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吗？因为呢他是把我们按照他的模式他的样式去造的。你看他造空中的地上的路上爬的，有没有哪一个是说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没有，只有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他当然是很爱我们。你看你父母生小孩，小孩长得越像父母的，是不是越让父母疼爱啊？别人看不见的很可爱，但自己的父母看的拉力头的儿子都是自己的好看，对不对？再何况就是爷爷辈奶奶辈的，如果说看到那孙子长得像自己的 儿子或女儿的话，那是不是也很爱啊？所以我们才有说什么爷爷亲奶奶爱，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这种样的说法出来。为什么？因为呢，小孩子反映我们的形象，对不对？孙子又反映到长辈的形象，所以看了当然是爱。那我们呢，是有上帝的 image， 我们反映出神的形象，神当然是爱我们。那现在呢，就是来看这个小孩，当然一开始有这样子很美好的形象，但是呢，当他渐渐长大，如果万一哪一天他有观念的差别，一念之差，误入歧途，或开始酗酒啊，然后吸毒啊，去误入歧途，那我们会说怎样？是这小孩长坏了，对不对？那今天上帝看我们，我们到底是长好了还是长坏啊？有没有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主里面成长？我们是不是要真的长成主要我们长的样子？啊，我们长出来的样子是要干嘛？神是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生养众多，让我们管理地上的一切。那我们有吗？我们有得到神的祝福吗？那生养众多是婚后的事，不要现在去弄。然后呢，还要去管理，这是神要把这世界交给我们去管理的。请问我们管理一个人或管理一个东西，你本身要有什么样的 character？ 你要有什么样的特性才能够去管理啊？Manager 啊 ，management， 你要有什么样的个性才能够去管理啊？啊，你是
心胸比较宽广，
要心胸宽广，没错。你要不要聪明智慧？要嘛，你要很聪明嘛，你要能够明辨是非，对不对？不是这个人跟你告状，你就听一面之词，你是不是要去求证，对不对？然后你要有怜悯的心肠，然后你要公平，你要有公义。其实这很多的性格呢，都是在圣经里面都有教导的。所以呢，不要以为说我在公司我不是做主管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employee而已啊。但是上帝给你的命令，给你的任务是要你去管的，所以你要朝这方面去学习。而且呢，你自己的一个个体，你就要管好你自己的生活啊。你早上几点起床？你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做什么？你今天要花多少时间跟朋友在一起？你要花多少时间亲近上帝？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的弟兄姐妹？这都是你自己要管理的。所以你自己如果管理不好的话呢，等到将来你结了婚，然后呢有了丈夫或者是太太的话呢，那你怎么去管理这个家，对不对？那搞得人仰马翻啊，只是多一个人在婚姻里面呢，好了，那到底是谁当家做主？当然是妻子要顺从丈夫，丈夫要做带头的工作。但是一般家里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请问到底还是谁做主？当然是太太，对不对？很多时候太太在做主，或者说你的家里东西是怎么个摆放，这个衣服是怎么个洗啊，垃圾怎么丢啊，这都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的。你的家庭怎么样造就你，你就是怎么样把家庭的东西带到一个新的家里面。所以管理，你随时随地都在管理。你要是自己管理不好，你将来怎么去管理一个两个人的家？然后上帝，当上帝再给你生养儿女的时候，你怎么样再去管理小孩呢？对不对？要管教小孩，教养小孩，这又是要靠夫妻同心的。要用什么方法？到底给他学多少东西啊？是要学琴棋书画呢，还是学sports 啊？到底是怎么个弄法呢？要读什么样的学校？很多的决定，你们是需要去做的。那所以呢，你要是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话，你将来就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呢，再看到好了，回到自己的形象。我们呢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OK， 我们的人呢并不是靠外表、靠你的学识、靠你的才干，或者说别人的称赞来肯定你的。当然别人的肯定是很好，但是当你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的时候呢，并不要气馁，并不要自卑，因为你在上帝的里面，你是有美好的形象，这个会影响到你每天的日常生活。你要是一个很自卑的人的话呢，你就会去追寻一些东西，想办法弥补自己的自卑，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那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先讲身体好了，在座有哪一位是非常满意自己的外貌，非常满意自己的身体的？请举手告诉我，你真是大有信心的人。没有一个人满意的啦，对不对？你可以挑你的头发，头发太多也不好，头发太少也不好，那毛发浓密，我的手毛很长，这也不太好，对不对？那没有毛的也不好，就是然后单眼皮的也在羡慕双眼皮，双眼皮的也在羡慕单眼皮，这每个人都在嫌。那每次一照相就看，没有人会这样子就微笑照相，一定是赶快弄弄头发啊，拨拨啊，看看脸上有没有油啊，然后呢挺胸缩小腹，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 样照一张相的，反正照相都是这么简单。然后你就等到要是拍那个新郎新娘的化妆照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修片修得可厉害了。我先生结婚的时候一颗大青春痘，然后我们就是拍婚纱照，拍到最后片子一修来，哇，脸上光光堂堂，连胡渣子都没有，这是修片的功夫哦。那其实我们对自己不满意呢，很多时候都是媒体害的。因为我们每次看报章杂志啊，登出来都是俊男美女啊，哇，这是浓纤合度，哪有人的身材刚刚好的、啊、是不是？人家的杂志也是修片修得很厉害，但是我们都是看那个美丽的 image， 所以呢就变成对自己没有信心，或者看美丽的东西看太多，你就开始看旁边的人，就开始挑人家了，好像你是一个什么 critic 在挑人，但你没有想到人家在挑你啊，是不是？那自卑呢又有两种，有人呢自卑就开始躲到家里去了，哇，现在电脑很棒啊， Facebook 啊， Twitter 啊， Internet 啊，我可以躲在家里，我可以上 Facebook 啊，然后我就可以用电脑，就可以跟所有的人，我都知道每个人在干嘛哦，每个人都可以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可以躲在家里，你可以退居在后，要是今天来不及洗头啊，来不及梳妆啦 我就在家里然后跟人家沟通。其实电脑呢，用电脑来沟通是最不好的，最容易产生误会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 email 的时候被人家误会到，因为我曾经碰到一个姐妹，她说啊，那个人在对我发脾气。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刚刚不是 email 给他吗？他说是啊，他在对我发脾气，因为他 email 回来呢字都是用大写 capital letter。 我说这样就是对你发脾气啊，搞不好他是一下按到那个 cap key 了，就全部都用 cap。 那如果说全部都小写，我有个朋友很懒，他完全不用大小写，所有的字都给我小写，这样他就少按一个 key 了。我说那小写的人是代表什么？大写的就是在对你发脾气，那小写的是代表什么、啊、然后还有更甚的时候，他还用 color， 还用 bold， 他正在yell at me。 我说真的是这样吗？他这是他真的有啊，这我不太了解。所以有很多的误会产生，而且是想想你如果现在单身的时候就不跟人面对面的去沟通，你将来结婚怎么办呢、啊、好，老公老婆吵架， Wait a minute， I'll email you check your message， I'm texting you， 可能吗？不可能啊，对不对？那你对小孩怎么办呢？ Download an article， just read it， so you know what to do。 不可能嘛，你一定是要去讲的嘛，对不对？上帝也是啊，他带着的门徒就带在他的身边，每天就是观察他的言行举止，身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要是现在不懂得怎么样跟人家 interact 的话，你将来婚后你怎么样去沟通呢？其实结婚之后沟通是占的很大的一个方面，对不对？人都是从不同的家庭进来的，不同的背景进来的，对不对？人是要一辈子去认识的。所以当我跟我先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两年，顶多两年就进入婚姻了，所以这两年当中呢是有了解，但是等到婚后呢，我们两个还是在成长啊，还是在成长，所以要彼此常常的沟通，我才晓得他现在长到哪里了，那我长到哪里了，才不会夫妻两个人长歪了，长坏了，越长越远了。这两个人的心要一起成长，所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不会沟通，吵架也好，吵架也要吵出一个名堂，不要吵架吵完了只剩下一堆的怨恨，一堆的气，结果是什么？不知道。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那这个吵架是白吵了，那你们下次还是会继续吵架。所以聪明智慧要用在这个上面，你要想办法怎么去沟通，因为每个人他对吸收的那个方法都不一样。有人呢你就说不要跟我在那里布局讲前因后果，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一二三，你到底要跟我讲什么。我们家那个 engineer 就是这个样子，跟他讲太多他已经睡着了。So your point is， 我说我还没有布局不完，他不要了，就是 tell me 一二三，你告诉我干嘛？他最喜欢我给他 to do list， 要是没有 to do list， 我跟他交代第三件事，他问我，所以第一件是什么？气死了，这个 to do list。所以你要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的方式，那你也要知道你沟通的方式是什么。好，有人呢是用 picture， 你举例子。打个比方我很容易了解，有些人呢就是你直接告诉我很容易了解，有些人就是你要拐弯抹角点到就好了，哎，说破了呢这我面子挂不住。所以你自己要知道你是怎么样跟人家沟通的，所以呢当你碰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交流。人是慢慢可以改变的，对不对？你个性不好的地方你是可以改的，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是改不了的。但是如果这些个性在神的眼中看为不好的呢，你可以靠着神的力量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吗， 主耶稣是陶匠啊，我们是陶土啊，破碎了让他来改我们啊，而且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对不对？我们自己要成为更合神而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基督徒每天都在改，那这也包括我们本身不好的一些的个性，其实上帝都是为我们好啊。你把这些的个性，你以为是为神，把这些不好的个性改掉了，其实上帝是在祝福你啊。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就真是很感谢上帝，还好那不好的个性都已经改掉了，不然嫁给先生三天就被他退货了。所以你要哎呦，感谢上帝的教导，要多多的学习上帝的话语，然后呢，改变自己的个性，改变自己的心意，成为更蒙神喜悦的人。我们刚讲的自卑呢，是比较躲在后面的。另外一种的自卑呢，就是比较积极的那种样的自卑，那就是去想办法啊，改变我的自卑啊。如果长得不够好看呢，那是怎么样？化妆啊，打扮啊，男生没有什么 muscle， 去健身啊，运动啊，你总会找各式各样的方法，能够让人家看到，哎，你也有东西可以拿得出手的。比如说你在身材方面，我在讲男生女生都一样啊，身材方面啦，外貌方面啦，衣着打扮方面啦，是不是？或者说你的才干方面啦，啊，或者你这个薪水的方面啦，这些没有什么不好哦，有积极的态度是很好。但是如果说你过分的追求这些东西呢，你就模糊了你的焦点，转移了你的 focus。 其实你还是应该定睛在神的眼中，但是并不信神人都不打扮啊，没有啊，你相信你信神，你也是要打扮啊，你也是要让你自己是 presentable， 对不对？因为你是更能够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时间，所以你更应该有时间来打扮自己，而且把时间很有效的运用。那我讲的积极的呢，就是如果说你过分的注重其他的东西，过分的注重别的东西，而忽略了上帝，这就是不好的啊。本人也曾经经过这一段年少轻狂的日子，都是想要打扮嘛，对不对？年纪轻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对男女有兴趣的时候呢，你就会要打扮自己，因为在同性的眼光当中，你也不希望三四个女生走在一起，你是最邋遢的，或是最不好看的，对，人比人会气死人。但是看到男生呢，你也会想想，自己这样会不会受人吸引啊？这个今天头发这样梳好不好啊？到底人家喜欢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啊？到底头发要不要染啊？染成咖啡的还是染成红的啊？有很多的问题会在你的脑海当中，这是正常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迷失自己，就开始越来越注重这些，越来越注重那些，就是出门的时间呢就拉得很长，因为总是觉得不够好，很修饰再修饰，哇，比好像化妆像在画图一样，画得好仔细，然后就是一直在修饰，结果呢就是迷失了重点，然后呢听到有时候不能够专心，因为总是很在意自己的外表，然后总是很在意自己的穿着。那其实呢，上帝很爱我啦，上帝爱每一个人啊。有一天呢，我去参加一个那个医治布道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听那位牧师讲。然后呢，就是朋友就是找我们去嘛，都会参加教会的活动，所以医治布道大会是其中一个，那是三天的。那第一天去呢，哇，真只是开了我的眼界啊，看牧师是怎么医治的啊，看那个人很有信心，有信心的就被上帝医治。有时候医治也不是只有一次就医治完，可是要 take 好几次，所以也是让我得到这方面的知识。那等到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呢，那天牧师就呼召说，哦，我想要为大家祷告，就是你愿意为让我为他祷告的人就走到台前来。那我那天想我也没什么事，但是想说牧师为我们祷告也不错，那就走到前面去。所以走到前面就闭眼睛啊，等候这个牧师来帮我们祷告啊。然后呢，牧师就走到我的面前，等了一阵子，牧师走到我的面前来帮我祷告。我非常的讶异牧师为我的祷告，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祷告。前面的布局不记得了，但是中间有一句牧师突然说，你很美丽，上帝很爱你，你已经很美了，上帝很爱你。嚯，我听到这句话，你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吗？有没有人能够猜出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啊，女生要不要猜猜看呢？啊，感动是好的感动还是不好的感动？
好的感动，因为觉得受到神的
是，但是我这个好的感动只持续了一秒钟，就是很高兴上帝的认同，但我马上泪流满面， 然后呢，我是很羞愧，因为呢，我真的是觉得我的方向迷失了，我的 focus 迷失了，所以上帝提醒我，你在我的眼中，你已经够美丽了，你不需要再花时间去追求了，对不对？我看中的美丽是什么？我就想到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你外表有美貌很好，你的心是不是跟外面一样的美呢？如果说你光有外表的美貌，你的内心并不美，人家还是不会跟你在一起，对不对？你经不起考验嘛，看你两天人家就跑了，是不是？所以呢，外貌的美是重要，但是没有那么的重要，你不如增长你内心的美。有的时候外貌并不是那么美，但是因着你的内心的美，反而给你的外貌加分，对不对？我回想我很多的朋友，我很尊重的人，我非常喜爱的人，没有几个是好像特别美，非常美的，有的有，但是虽然没有的话，我爱他们并不亚于我爱那个貌美的。为什么？因为呢，他的里面有特别的东西，特殊的东西吸引我，让我愿意跟他当一辈子的朋友，让我是尊敬他，尊重他。所以真的是那段祷告就那么两句话，就好像打醒了我。那我觉得我到底是在追求什么？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我是只是靠外貌吸引吗？外貌总有一天会过去，外貌非常的短暂啊，而且在不同的世代审美的眼光都不一样啊，所以你能够跟得上时代吗？跟不上。但是你内心的良善，内心的美是跟着你一辈子的。那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后悔，那我也真的是很感谢上帝，他知道用什么话来挽回我，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来对我说话来挽回我。当然自己也要有一颗灵敏的心啊，不然的话这上帝称赞，哎呀好高兴啊，高兴完了悔恨也没了，好高兴啊，继续努力打扮追求那就惨了。我不晓得上帝要这样什么方法来那个唤醒我。 OK， 现在知道上帝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他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可以脱下面具的，对不对？我们心里有任何的丑恶，都可以到神面前去求，到神面前去祷告，让告诉上帝我的光景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哦，我没有办法过得去的是什么，我心里有嫉妒，我心里有猜忌，哦，我的心里不平衡，求上帝来帮助我。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脱下面具的，这是对上帝的信赖。而且呢，更进一步是什么呢？等到更进一步，就是我们能够在人前脱下面具，不怕让人家认识真实的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嘛。我相信我犯的过犯，多多少少总是有人会有这样的过犯，对不对？我做错的事情，多多少少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所以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呢，我今天在上帝面前，我承认，而且呢，我也愿意放下，我愿意去改变。但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还在改的阶段。但是同时呢，我在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我可以慢慢的卸下我的面具。有时候不是一天就可以完全放下，赤裸裸到人家面前，我告诉你，其实我是怎样怎样的人，你把人家吓跑了。不要这么白痴，你要有方法，就是慢慢的能够说不要去隐藏自己，喜欢就是喜欢，要就是要，不好就是不好。常有朋友邀请，哎，走，我们去看电影，去看这个卡通片，好不好？明明你没有兴趣，你还说哦好啊好啊，我很喜欢啊，就一起去。我说这种的虚假就不必了，不喜欢就不喜欢嘛，没有说每一团你都要跟的啊，是不是？跟不上也无所谓啊，偶尔缺席也很好啊。这我们以前在单身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压力哈，一群人的压力，就这一群要去做这个去做这个去做这个，好像都要去，不去好像是觉得落单啦，或跟不上啦，万一今天出现一个很有 potential 的男生女生真没有看到怎么办呢？Don't worry， 我记得曾经在那个团契，就有的有，因为团契是蛮大的嘛，那我们都是固定在那边聚会，是不是？那都是来追求上帝的话语。但是有的人呢，就发觉那几个月有时候会有出现一些人，几个月以后出现一些人，然后看了一个月，觉得没有什么 target， 又不见了。过了半年之后呢，他又出现了，又再看，是看嘛？看什么？看什么新货啊？还是在看什么？我就觉得很奇怪，到底在看什么啊？然后呢，我就发觉上帝很有趣哦。我知道呢，某个男生呢，可能是喜欢这类的女生，但是那个女生呢，就是他来的那个月呢，他正好不在，约的是出差或去玩，他就没有来团契，我好爽啊！ 然后等他走了之后，那个女的又出现了。哇，真的想，上帝真的是很奇妙的。你的心在想什么，其实上帝都知道啊。上帝很会跟你玩游戏啊，看你要不要跟他玩啊。所以呢，你真的是不要说，人家难道上帝的意念不高过你的意念吗？你真是只要好好的去追求上帝的话呢，我跟你讲，该你碰到你就会碰到，该你 recognize 你就会 recognize。但是你要是靠自己的方法，想说团契这么多，我这一年把它分成四个 section， 每个团契去看它个三个月、四个月，这样子机会是不是比待在同一个地方大呢？错，在那神的国里面不是这样的 theory 的。OK， 就是看你的心那边想什么东西。OK， 所以呢，我们放下自己的面具，不需要戴上新的面具的时候呢，其实对你将来的婚姻是非常有帮助的。你试想想，你今天嫁了一个人，娶了一个人，你婚后才发觉，哦，我原来好像那个川剧一样，变脸一样，怎么这么多面具啊，变不完呢、啊？到底哪一个是你真正的面孔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心惊胆战呢、啊？晚上睡觉也不安稳啊？谁晓得晚上睡觉他烦了性了，对不对？我就提早见上帝了，这也不好，时候还没到，我不想去见上帝。是真的要小心，你要是脱下面具呢，你在 dating 的时候呢，你的对象看到你，他就可以衡量，他就可以知道，哎，你是不是他所喜欢的。我常常跟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男朋友就说，你要仔细的看啊，从里到外仔细看清楚，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啊，不要在那边乱猜。我们很多人在 dating 的时候想说，哇，跟他出去一次，比如说这个人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钓过鱼。如果说我男朋友很喜欢钓鱼，然后呢，他就带我去钓那么一次鱼。你想，我从来没有钓过鱼，第一次表现怎么样？一定很兴奋嘛，很 exciting 嘛，对不对？哇，你的线是怎么弄的？你买什么的 bait？ 我去哪里钓鱼？这里有什么样的鱼？好多话题哦，但是一次全部都问完了。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再带我去第二次呢，他就会想说，哎呀，这个女孩子跟我真的很合拍啊，她一定非常喜欢钓鱼，我们的兴趣相投，我们以后婚后呢，每年的 vacation 都可以去钓鱼，可以来个钓鱼的 trip。 他已经开始编织他的梦想，已经把我呢放在他的那个择偶的名单 check this one check， 然后再看看下一个是什么。这样子太 risky 了，因为呢，你没有再继续的 confirm， 只有一次是不够的啊，除非他在固定的多带我去几次，我的本性就露出来了。你到底钓完了没？钓鱼实在很无聊，讲话又不能那么大声，太阳这么大，我可不可以到那边树下去休息啊？还是看本书啊？对不对？那他慢慢就可以看到我的本性是什么了，也不能说看到他就不要我，至少他了解到 reality 是什么，对不对？就说哦，哎，他是有兴趣，但是可能对钓鱼。兴趣度不高啊，either是慢慢跟他培养，或者说呢，钓鱼不要钓太久，钓完鱼要给我一些 incentive， 如果我爱吃啊，不管今天钓鱼有没有钓到，三个小时或两个小时马上结束啊，然后呢带你去吃一顿好的，诶，那这样我可以跟他去钓鱼，所以要有 incentive， 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呢要 work smart， 所以呢我是可以让他钓鱼的，但是呢他要知道怎么样也要让我得到满足，这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对不对？我今天要做什么事，还好我跟我先生两个那么爱吃，然后呢我们两个又很喜欢到 theme park 啊，买什么 annual pass 坐云霄飞车之类的，然后我们又很爱看卡通片，我们是有很多 in common 的东西，当然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呢我就常常要 get to him 的时候呢，就要从他的 stomach， 有时候呢举的例子呢就要举他听得懂的，从食物上去 relay 的例子他才听得懂。 OK， 那所以你脱下面具的好处就是让人家更能够认识你，然后呢更能够you know， 更能够知道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将来呢婚后呢就不会有太多的 surprise， 因为你如果说很多人都说嘛，因误会而结合，然后呢因了解而分离。对，为什么了解的就要分离呢？了解不是很好吗？我们不是都想要了解对方，了解配偶吗？了解了以后不是很好，为什么了解要分离呢？那当然是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跟外面的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也希望你婚前如果真的能够表现出真实的自己的话呢，那就婚前就是很了解了，那婚后呢再了解也不会分离，因为你就是因为婚前因了解而结合的，所以婚后不会因为了解而分离，好，不要因误解而分离就好了。所以沟通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下一个，你的形象，你知道你的形象之后呢，我们再看看你的长成。 每一个人的个性啊，都是跟你的家庭息息相关。不管你的原生家庭是幸福是不幸福，是父母在一起是父母离异的，不管你有没有兄弟姐妹，跟他们的关系如何，家庭呢都是对你塑造你的个性呢，它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家庭呢其实是神的美意呢，你看神把男女在一起嘛，他设立婚姻，所以婚姻之后呢，神要你生养众多，所以呢这个家庭呢是神所 created。 上帝觉得家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家庭是神要小孩在这个温室，在这个养育中心成长的地方。家是一个温室，是一个养育中心，对不对？照理来说，一个好的父母在一起结合，爱他的小宝宝，哪个人不是小心的呵护自己的孩子，看他的个性怎么样，看他能够学什么。哇，花钱花在小孩身上是很不手软的。你看到很多的父母为着小孩，有时候为着小孩就开始的父母在那边起争执。要了解，其实夫妻的关系是在小孩之上的，但是常常有时候一有了小孩就忘记了，尤其有时候是母亲，这个母爱发挥到最高点，然后就爱小孩就忽略了先生，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家庭呢是神要小孩在这个温室跟养育中心成长，然后是干嘛呢？培养品格还有价值观与正确的人格的地方。家是孩子能够学习如何生活，如何依靠神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就算你不是好了，你父母的言行举止都影响你。对，你如果你的母亲每次骂人都是叉个腰在这里骂，你虽然从小看他，哎呦，我以后才不要这样子。等到哪一天我结了婚了，一开始先惹事，我也开始叉着腰在那里骂，我突然说，这什么动作啊？不是跟我妈一模一样吗？明明就是告诉我自己千万不要学他的样子。By the way，我妈没有这样子，我只举个例子。那不是跟他一模一样吗？有时候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父母他们是怎么样的争吵的，他们那个争吵的方式是什么，是每次都有一方面忍让，另外一方面就开始用叫嚣呢，还是他们两个人这种讨论的方式呢？对，你其实看在眼里呢，就吸收在脑海里，等到有一天你跟你的配偶突然吵架了，你就开始用你所熟悉的方式，你知道的方式就用出来了，那可能不是你所想要的 OK， 但是这个家对你的影响，所以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先回想你自己的家庭是什么样子。你回想你从小你家里的气氛，家里的气氛是怎么样，是很冷的气氛，还是很 warm 的气氛，还是很热闹的气氛，还是很三八的气氛。我们家是偏向于热闹跟三八的气氛，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家我也承传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气氛，这没有办法 run in the blood。 然后呢你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有个弟弟他小我六岁，我们互相关心但是并不彼此 bother， 所以呢我对我先生家的兄弟姐妹也是这样子的态度。但是呢这就要看我先生哦，如果他对他们家的态度也是这样那 OK， 如果他对他们家的态度是很紧密的，他会觉得我对他们家的态度太冷淡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你要是了解的话呢，都可以解释得通的，那呢都可以让对方理解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我，当然会尽量的配合或再多一点 I don't mind， 只是我当时的相处模式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看你父母是如何相处的，如果家里是女权至上，哇，那你嫁一个丈夫你要开始控管掌控，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家都是妈妈掌权，妈妈决定所有的事情，爸爸就是当那种尧舜皇帝什么都不管的，然后就在旁边享受就好了，所以你也会变成那样子。那就是看你嫁的对象是什么，但是要先知道自己 OK。 然后呢父母是如何解决争吵，或者是怎么样解决他们的意见不同，是讨论呢还是一见面就吵，总是要吵才有结果，那这很恐怖啊。希望你要赶快学习学习怎么样用沟通的方式不要动怒，先把事情说清楚，先不要把个人的情感掺在里面，那家里谁做主谁做决定。还有要回想父母哪些地方做得好，你要学习的哪些的做法是你希望他们能够改变的，那你自己可以想想换到你自己来成立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对这些方法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样你才不会将你原来的问题带太多到你新的家庭里面。你要是从来不思考，我就是我嘛，我就是这样的个性嘛， 但是等到你婚后，你就发觉你很多原生的个性都会跑出来，然后呢，对方也会觉得很受不了，你也会觉得很受不了，因为是两个不同的家庭。那你说现在就能够去分析、去回想、去理解，到底家庭带给我什么样的 impact？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无论如何都要感谢上帝，因为你光知道好的，你不知道不好的也不行嘛，对不对？所以你好的、坏的都要知道。那父母亲做的好的地方，要成为你的借鉴，成为你的榜样，要带到一个新的家庭去。那不好的地方，就可能他们的方式不太好。那你现在有更好的方式，你可以修改。那你要知道，你要带到你新的家庭里去。这是家里的成长会塑造你这一个人的个性。还有呢，就是你接触的人呢、我们从小都有对你影响最深刻的人，影响最大的人，通常是父母，再来呢老师，然后再来是什么，教会的牧师，或是团契的辅导或者是某些长辈认识你们家人的，跟你的父母亲爷爷奶奶 close 的长辈，都是他们来影响你。那人都是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所以你的个性呢，如果很容易被影响的话呢，你就要慎选你周围的人。那怎么说？你不能说哦，全部的人我都跟他在一起，那不行的。你要慎选。如果我的个性是很容易被影响的，尤其是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必须平常就要 identify 出来，在我的身边有哪些人是值得信赖的。比如说这个朋友，我很相信他。比如说我是结婚的，那这个朋友呢，这一对夫妇我很相信他们，因为他们的观念很正确，他们总是劝人是劝和不劝离的。所以呢，我们要是争吵啦，夫妻有问题啦，我可以去跟他讲啊，嘴巴也很紧的，我可以去跟他诉说，然后呢，他可以帮我祷告，或者呢是安慰我。那不管怎么样，他是不会劝我离婚的。如果呢，我们一吵架，我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呢，他是离过婚的啦，或者说他觉得离婚没什么不好的啦，合得则来，合不得则去的那种样的 type 的话呢，那就恐怖了。你一去跟他扛哨，哎呀，好解决，离婚 ，half。That's the end of story. 那是很恐怖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那个小组有那个朋友，有的夫妇有口角的话呢，如果那太太跑去寻求不适当的人，先生就很紧张，请你赶快打电话给我太太，我不知道他去找谁去 consult。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慎选你周遭的人，然后呢，你要跟他多多的亲近，他可以成为你的好的榜样。还有哪些朋友，对朋友之间的影响是很大的。你要看你的朋友是追求什么。你如果跟一个每天懒洋洋的也不打扮的人在一起，什么都 OK， 随便，好啊，就这样嘛。以后久了你也会变成这样的人。有的时候轻松一下、调剂一下是很好，但是你要是生活态度整个变成这样的话，那也不太好。所以你要知道你旁边的人有哪些人，然后呢，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去亲近。当然很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对，人家到时候有疑难杂症会来找你吗？还说哦，千万有问题不要去找 Linda， 我宁愿去找别人，不要找他，那就完蛋了。那你一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呢，你的那个观念要正确，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是不是有上帝的话语？你是不是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然后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神放我们在地上是干嘛的？做光做盐的嘛。光是调和的嘛，光是照亮的，盐是调和的嘛，对不对？你光不可能放在桌子底下嘛，你的盐若失了味呢，要怎么样？盐失了味就要丢掉了，就没用了嘛，你就没有功用了嘛，对不对？那所以今天我们有做到这样的功用吗？你是那个盐吗？还是在旁边加油添醋，那个加辣椒，横怕天下不乱的人？对，有些在旁边加油添醋啊，有些时候那个谣言的传播者就是你啊，所以要小心啊，你是在世上做光做盐啊，你不是去做别的东西。 OK， 所以要你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最后一点呢，是你要顾念别人的事情。在腓立比书2:3-4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从小长大其实都是自我为中心嘛。你看小孩， 第一个学会的话就是 no， 然后再来呢就是 my， 什么都是 my， 很恐怖。所以小孩都是自我为中心，我们也是活过，我们都想要拥有很多的东西，然后呢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所以呢很容易受伤，因为呢别人没有按照我的出发点来为我想，对，什么都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受伤呢是说都是因为他对我怎么样，他害我怎么样啊，他怎么这样对我，他怎么那样说我。你的出发点，你的中心都是你自己，所以你很容易受伤，而且呢很容易呢就是觉得别人都亏欠了你。你如果今天呢去顾念别人的事情，那就不一样了。上帝耶稣在世上，他也不是光顾念他的事啊，是不是？他也都是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看人家的需要，渴了给人喝，饿了给人吃饱，对，他很体贴人啊，他很关心别人啊，他都没有跟人家说，哎，我可以帮你医病，你先给我一顿晚饭吃吧，或者说，哎，今晚可不可以住你家？哦，可以，我再来你家为你祝福祷告。他没有啊，他没有以自己为出发点呢，他完全是以别人为出发点，完全是看别人呢。那我们的生命呢？基督徒的生命基本上是专注在他人的需要，而不是顾到自己的需要。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要改，我们要慢慢的去改。你那个就是说，我们在许多合情合理的期待呢，常常就是必须要为了别人的缘故而放弃，这个就是为别人着想。很多时候 I don't exercise my right， 尤其是在结了婚之后，在家里，你觉得家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还是讲情的地方啊？感谢大家都过关了， OK， 至少把的麦都过，家是讲情的地方啊，所以呢理就放到后面啊，对不对？这是对男生比较吃亏一点，那大部分都男生比较吃亏一点，所以家里是讲情的地方，对不对？那所以情呢就是要为他人着想，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先生纵使很有理由，或是太太纵使很有理由，唉，但是因为好吧，就是为了体贴对方，我就放弃我的 right。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体贴对方，我就牺牲一下我自己，这是为着别人而着想。比如我现在肚子嘛，那个饿得半死，哎，但是呢比如说我先生肚子饿得半死，那老婆还不饿，或也才吃完了，或者说很累了想睡觉了，但是老公突然很饿了，他自己又不会去弄东西，我问说，哦，我都吃饱了不饿了，那你自己去弄东西好了，冰箱剩饭剩菜随便热热好了。那这当然是一种态度啦，但是你要做到更好的话，你为别人着想，哦，好啊，那你肚子我赶快去帮你弄啊，想吃什么啊，冰箱有这些啊，好不好啊，要不要帮你热啊，要不要再打个蛋啊，要不要怎么样啊，就是，或者可能我很累了，我想睡觉，他半夜12点才跟我叫肚子饿，谁有那个空闲去帮他弄啊。但是就是因为爱他的缘故，你要为他人着想，要顾念别人的事情，所以你愿意去为他。有时候朋友也是啊，有时候朋友可能对你有误解，或者说朋友喜欢这一个，那本来你也很喜欢，我不讲人啊，我是讲东西啊，就是他喜欢这个东西，那其实你也很喜欢，那好了，看他蛮喜欢你就让给他好了，无所谓啊，这是顾念别人的事情。OK， 所以呢，我们经常要对自己是死的，对不对？向着基督是活的嘛，我们对着自己是死的，多替别人想。多替别人找好的借口，就比如说你今天如果跟一个人打招呼，Hi Robert， 然后 Robert 就跟你视而不见，跟你走过去，我要是想得不好的话，我要以自我为中心就说，这个人是怎么搞的，他以为他是谁啊，我跟他打招呼是给他面子，他竟然对我不理不睬，就给我这样子走过去，好，下次我也不理他的，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看你就开始往人性的那个方面去想了，然后搞不好 Robert 就很无辜啊，他真的是没有看到你，所以等到下一次他看到他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呢就不理他了，因为他上次不理我，所以我现在不理他。但对 Robert 来说，诶，他是第一次遭遇到这个，然后就该 Robert 开始嘀咕了，干嘛啊，他以为他是谁啊，我跟他打招呼他还不理我，对不对？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觉得说上次是因为他先不理我，所以现在是我不理他，但这种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我能够用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多替别人想，或多替别人找一个好的借口，就说，哦， Robert 那天可能很忙，不晓得有什么事，所以他没有看到我，或是我那个打招呼声音不够大，所以呢他没有看到我，那没关系嘛，下次再来嘛。啊，那你这样子呢心情就很平复啊，你照样心情很好啊，照样 Robert 是你的朋友啊，你下次照样跟他打招呼啊，搞不好你下次还没跟他打招呼， Robert 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那不是更开心吗？所以多替别人想，多为别人找借口是好的。那有时候我在那个 这回到夫妻的生活或男女朋友的交往也是，要是某人迟到了很久了，我们换一个角度讲说男生等女生好了，男生等女生，每次都男生，对不起，女生等男生好了。如果女生等男生约会迟到了，可能女生这边又跺脚又捶足又憋嘴又甩头发，搞不好一生气拂袖而去，没有替他找，没有替对方找借口，想说他凭什么让我等啊，我今天梳妆打扮了一个小时，还为他特别穿了衣服，头发特别去 settle， 妆也特别化了，结果呢他还让我这边挨饿，然后呢这么久了还不出现，也不打个电话，他到底死到哪里去了啊，这种人不约会也罢，本小姐不是没人追的，走了。哇，好多的心情啊，自己就演一出连续剧了。但是你会为别人着想，你可以想说我再等等吧，是不是他正在开车的路上没有办法打手机，或者他手机没电了，或者包包丢在后面来不及打了，我再等一等好了。或者呢，如果你知道他的朋友的话，问问看，他朋友知不知道他在哪里，或者说再等一等，如果不能等的话，是不是留个条子还是怎么样。这是为别人找借口，就先不要动怒。当你不为别人找借口的时候，你就开始动怒气，然后就觉得世人都亏欠了你，对不对？那当你为别人找借口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你的心情不会被影响，而且呢，等到事后find out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人家还会蛮开心，觉得你是大人大量，你的度量还蛮大的，你的个性还蛮好的。所以呢，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呢，都是跟将来的婚姻有关的，是帮助你们在婚姻的生活里面。所以并不是说要叫你们一定要这样改那样子改，其实这样改那样子改呢，是对你的婚姻是有帮助的。因为当你结婚了之后呢，你会有很多时间，有的时候夫妻会有误解，有的时候呢会有争吵，有的时候呢会有不公平。但是当你在为对方着想的时候，或替对方找借口的时候呢，那很多的问题就会解决了。那我的先生他常常出状况，他比较拙口笨舌一点，所以有时候叫他去传个话呢，老是传达的不清不楚的，或者呢是会让人家误会。那我替他找的借口就是呢，他比较拙口笨舌嘛，他比较不懂嘛，比较不会讲话嘛，不会拍马屁嘛，那我就多担待一点嘛，对不对？上帝就是叫我去帮助他的嘛，那我就在这一方面上多帮帮他一下，那就好了，要省得去骂他，说笨啊，这么大个人的话都不会讲，要害死人啊，你到底在学什么对不对？那就有很多事情可以说啦。或者你看你先生或看你太太不顺眼，你这人真不知长进啊，这是浪费时间啊，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做那个，去学这个去学那个，去考这个 license 去做那个，或者去兼第二份工呢？So intensive， 但是你可以听到找个借口没关系嘛，你也可以 lay back 一点嘛，或者说呢他那个最近比较忙啊，比较累啊，生活比较 tense 啊，休息休息啊，对不对？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对不对？那就好啦。所以很多时候呢，你替人家找一个好的借口，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这样子对你自己的个性也有帮助，对跟你相处的人呢也有帮助。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一个刺猬在一起，对不对？碰一下，哇，碰一下反而自己伤得很重，谁要跟你在一起啊？久而久之我不跟你讲话，我们用 email 好了，不用跟你讲话了，跟你讲话吓死我，不要跟你靠近了啊。所以呢，你要是一个个性很 pleasant 的人呢，你就有很多认识人的机会，很多的朋友都到你这里来。对，我们下一章就会讲到同性的朋友、异性的朋友。你要是自己有很好的个性、很成熟的个性的话，你的友谊不是问题，你的人际关系不是问题，很多东西都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呢让你成功。其实当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的学识很好，也并不是因为我的经验很好，你要比学识比经验啊，总有人比你更多的啦。我很容易找到工作呢，我相信是神的带领，也有呢就是同事找我，因为我在银行嘛，去做第一个银行，后来quit到第二个银行，然后呢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是旧有的同事找我到第三个银行，到第三个银行之后呢，又是旧有的同事又把我拉回这个银行，然后呢到了北加州之后呢，因为我在洛杉矶，然后到了北加州之后呢，同一个银行嘛，因为在那边相处的不错，所以北加州的同银行也决定 hire 我，然后就在这里，然后呢后来呢生了小孩了，所以退下来，然后等到后来呢又找到这个工作之后呢，是那个老板娘，哇，那个老板娘她就带着我跳了三家银行，所以我是换了不少的工作，但是呢都是人带着我走， 人介绍我进去。所以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机会啊，上帝把什么样的机会放在你旁边，并不晓得。有些人真的就是靠自己去丢在这里，但有时候 word of mouth 是很重要啊。有时候也是看 type of job。啊，他不见得愿意读很多的 resume， 因为 resume 有的时候写的也不是很真实。有些人是 interview 是很棒的，但是哇，一 hire 他做事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 there's no guarantee。但是呢，你如果有人的 reference 可以去打，有过去的 reference 可以去 call， 然后呢，从过去的同事的口中，如果给你很正面的评价的话呢， most likely you will be hired。然后呢，老板新的老板不会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真的你就是如同之前的同事老板所说的这样子的员工。那你又多了一批的朋友，又多了一批的 base， 所以我常常跟那些人都有 keep in touch， 有时候真的就只是 send 个 email， 哦，好玩的、好笑的、一些 useful 的，但大家的关系都在那边。但是呢，就是人家如果想要 hire 人，如果呢有好的机会的话呢，他会想到你，这就够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交朋友也是啊，你跟朋友在一起的话，你不可能说有可能，我不能说不可能啊，靠你自己去碰到对象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如果周遭的人都很喜欢你，周遭的人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对你脱下面具，真实的秀给人家看你的个性，然后呢，你的个性又是很好，有神的形象，反映出神的形象，有神的荣美在那里面，有谁不会想到你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了，旁边人都赶快帮你介绍啊，啊，你有没有男朋友，你有没有女朋友，还没有，我才不相信，怎么可能没有，赶快帮你介绍一个啊，对，那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的开端，但是至少你会有很多的 resource， 很多人愿意帮你，对不对？或者说当你在介绍这个朋友给你认识，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人家帮你介绍，哎，这是某某某，她是我们团契的才女，她又很怎么样很怎么样，那在一个 stranger 来说，她不认识你，其实呢她对你的第一印象已经是非常好了，因为旁边的人就帮你介绍，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当别人在把你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他是拿什么介绍你？哦，这位是 Robert， 就这样，都不行嘛，对不对？那你做的不够嘛，对不对？表示认识你不深嘛，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说，哦，这位是 Robert， 他是一个非常诚恳的弟兄，我在他的眼中看到真实，而且 too much 了一点。不会有人这样介绍，就说 Robert 是一个很诚恳很好的弟兄，很热心帮忙，有什么事呢找他，他很负责，他都会帮助你，这是一个很好的 introduction， 简单的几句就让人家哇，对 Robert 马上 image 就在这里了。第一印象很重要啊，第一印象搞好了呢，你真的犯蛮多错才能够把第一印象给搞坏的，真的是这样。但如果说人家对你的第一印象不好啊，哇，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 build up， 对不对？去翻转人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啊，是很难翻身的，所以第一印象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我真的是，你在一个地方，你要是对你的印象好的话呢，然后你再差不多 follow up， you won't go wrong。 但是你要是真的印象就不太好，你的个性不好，不完美，然后或者说常常得罪人，常常 self-centered， 人家只要很含蓄的带个两句，你就不要想去交朋友了。对，人家如果来跟我打听，哎，这个某某女生怎么样啊，OK 的啦，交朋友可以啦，我没有说他坏话啊，但是你这样也没什么好的 comment 啊，对不对？那有些要是 男生的话，听起来你本来是很热的想要去追那个女生，但是一听我这样介绍，你的温度有没有降低一点呢？是不是降得很低了嘛？是不是？那你要慢慢的观察这个女生啊，要很多的情况，有的时候你根本观察不到什么啊，但是有那个时间，你有时候才能够观察到她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你才会对她慢慢的加分，这是蛮伤的。所以要是聪明的人呢，就是你要回想你是谁，你的形象是什么，你有没有反映出这样的形象，你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个性需要改的，要改就要赶快去改，要改当然不是靠我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意志力实在是 last 不到五分钟就没了，常常可以视情况而定。减肥啊，吃完这顿buffet再说吧，这就是我的意志力。 OK， 所以靠自己的意志力你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你真的有在神里面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你才会去改，觉得说这是不是神所悦纳的，我就会去改。其实你改的时候呢，很多的个性你改掉之后，哇，你会发觉在你的婚姻当中是很好用的。 OK， 那最后呢，我还有在后面有准备一个就个性调查表，大家都有拿到吧，OK， 这个性调查表呢，先让你自己看一看， OK， 你才晓得呢，这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个性？你可以给你自己评分，看你到底是属于中规中矩的人呢，还是比较偏向于任性的人？你是比较工作取向呢，还是比较人际关系取向？你是比较乐观呢，还是比较悲观？你是爱批评的人呢，还是有耐心的人？你可以自己去看，你不用交给我，你可以自己去看，自己去衡量，这也是帮助你了解自己的个性。我们教会也有开不同的主日学课程啊，那个叫 DISC 啊，以前郑牧师也有上过这样的课程，你可以去上一上，然后呢，知道你的个性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不同的事情，那你可以跟什么样的人配合。好，那你要是你是一个很爱批评的人的话呢，然后你交往的对象他也正好是很爱批评的人，那你们两个每天见面就开批斗大会好了，你们两个一人站一个讲台，我们开始来辩论，是不是？那你是一定爱批评，要找一个有耐心一点的人。那你如果呢是很收敛感情、很不表达感情的人的话，那你另外一个对象，除非他是很会表达的，所以呢你不用表达没有关系，他一个人表达就好了。那不然的话，你们两个人都不表达，都很保守，都很含蓄，你们两个对望十年大概不会开花结果，我们两个都太含蓄了，太不表达感情了，对不对？或惜话如金，不讲话也不行啊。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很聒噪的话，那可能要举牌，15分钟的该我讲了，10分钟的该你讲了，所以这样子配合。所以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个性。那如果说你看了曲线图，有些个性是你不太喜欢的，那就是去改啊，你的 action plan 是什么啊，对，就是要去改啊。所以这是给你们参考一下。OK， 那我那个后面的话呢，我有准备一个信封，就是有问题啊，或者是有任何的 input 啊，你们都可以放到信封里面啊，有什么样的回应，那我后面也有便条纸，你们可以填。因为有时候课堂大，我回答不了所有的问题，或者有些东西我没有提到你们想要听的，我每一堂课都会摆在后面，那你们可以填一填呢，就可以摆到那个信封袋里面，我会回去看看，如果有问题我会解答问题，如果是想要听什么样的subject， 或要多听一些比较深入的，那我会在课堂上我会再继续谈。那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上课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其他不相干的问题？ OK， 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按着你的形象、你的样式来造我们。主，你让我们在地上是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生养众多，让我们管理地上的一切。主，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来认识认清我们是谁，让我们知道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要知道说上帝你给我们的本相是什么，让我们因着信任你，我们不要害怕脱下面具，让我们能够真诚的与人相处，让我们真的能够真诚的来反省自己，看到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丑恶，真的看到我们内心里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让我们成为更合神心意的器皿，更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让我们更能够为别人着想，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要多替别人着想，站在别人的立场，要多关心别人，要真的是为拯救灵魂来担心，能够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能够让我们在世上继续的做光做盐，也正是将我们未来几个礼拜的时间分享也交托在你的手中。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保守带领他们，让我们下个礼拜能够show up。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